他是神的仆人哈、哦，我们不要以为神的仆人都是好的了哈、哦，神的仆人也有坏蛋哈、哦，巴比伦就是，亚述也是啊，在以赛亚书里面称亚述为我的仆人，神的仆人是很尊贵的，没有错，但是在神的仆人当中也有这些害群的坏人了哈、哦，不好的，所以如果你是神的仆人，你也要感谢神。但是啊，你也要警惕啊，你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啊，神都会拿你来当他的仆人啊，来成全他的旨意，但当成全了他的旨意之后呢，神就把你好像工具一样丢掉了啊，把你丢掉，甚至于啊加以刑罚，就好像耶利米书里面的那个巴比伦一样啊。巴比伦是神的仆人，也是神拿来刑罚以色列百姓的工具。当神完成了他在以色列百姓啊犹太人的这个旨意之后，神也没有放过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太罪恶了啊。所以在耶利米书的50章跟51章。啊，这两章啊，就在讲到巴比伦的灭亡啊。50章是讲为什么他要灭亡啊。51章就讲到巴比伦的灭亡啊，巴比伦的灭亡啊。所以51章也是耶利米书里面的预言的最后一章啊。这一章啊相当重要。那在当时候耶利米的时代，巴比伦是相当强盛的啊，他从东方的小民族一直往北来并吞，他是一个强盛的军队，好，所以他一直往北，并且把亚述并吞了，后来再往南啊，把这些国家并吞了，一直到埃及啊，所以他这个版图啊相当的大啊，相当的大。当然这也是在神的这个作为里面，神要兴起巴比伦来作为刑罚犹大的一个刑杖。那因为巴比伦国相当强盛嘛，所以他可以向列国来夸耀，来夸耀，就好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你看他这么的强盛，他在这个巴比伦大城上看见他所设立的这么大的一个强盛的国家啊，他就骄傲了啊，他就骄傲。那么这一骄傲呢，神就让他吃草如牛七起啊，这也是要让世人明白，一个国家的强盛不在于哪一个人，是在乎神啊。那巴比伦强盛的国家，他也造就了巴比伦大城。所以巴比伦大城可以说是当时候最大的城，也是最特别的。那这个我的资料里面后面这边就谈到这个有关巴比伦大城，这给大家做参考了，这个也是抄来的，这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去过，所以这个资料抄来抄去了，所以你如果看到怎么都一样，那是资料抄来抄去，因为这些是死的，这资料是死的啊，大家看一看就可以哈，给大家做参考。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在巴比伦要受报应啊。我们看那个51章的49节，51章的49节，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这个是为什么巴比伦要灭亡的原因呢、在这里先知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神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来向他刑罚，向他刑罚。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他们是巴比伦的加勒底，巴比伦的这个军队非常的残暴，凶暴，残忍， 啊，所以这些事情啊，神都会在他身上用同样的方式啊临到他身上啊。所以巴比伦啊，他必灭亡啊，因为犹大国已经灭亡了嘛。那神说，犹大国怎么样灭亡啊？巴比伦也必照样灭亡啊，也必照样灭亡。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的十三章，以赛亚书十三章的十九节，十九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索多玛、俄摩拉的事件啊，在当下的人都很清楚啊，这是神的作为，也是因为这两个城的大罪恶啊。当然，最主要原因是这些城里面的大罪恶，所以惹神愤怒，把这两城烧毁了。那这两城的毁灭，就好像巴比伦将来的毁灭一样啊。虽然当时候的巴比伦是列国的荣耀，好，列国的荣耀，所以虚浮的荣耀是暂时的啊，从人来的荣耀也是暂时的。我们不要太看重这些荣耀，而忽略了从神来的荣耀跟保守，不然的话，像巴比伦大城这么的荣耀，这么的辉煌，哦，他可以向列国来惊夸他的华美，但是终究呢，也是在神的刑罚当中毁灭了，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一个都不留，一件都不留。以后的人啊，再也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华美列国的荣耀了。哦，这是有关于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毁灭。那不但毁灭，以后啊也不得再兴建。我们看58节，51章的58节，62节就好了哈，62节。又说，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哦，连牲畜都不得在那个地方来居住，牲畜哦，所以这个地方是怎么样？被咒诅了，被神咒诅了，连牲畜啊都不得居住啊，那要永远荒凉。这个永远不是永生的永远，是以人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说在有人的这个范围里面，有人的历史里面，就再也看不到巴比伦大城这个地方了。好，所以巴比伦啊，一时的风光丰功伟业，但是啊，在神的啊这个刑罚当中啊，是相当的凄惨，看起来比索多玛、俄摩拉还凄惨。索多玛、俄摩拉都还没有讲说牲畜都不居住了，可见那个地方的罪恶有多重，哦，连牲畜都不想居住了，神也不让他居住在其中，哦，这个是相当重的这个咒诅，哦，相当重的咒诅。那所以啊，因为这样子啊，这个先知啊，啊，神就借着先知对百姓说，你们要赶快离开这里，哦，要赶快离开。在51章里面就讲两次了，哦，我们看那个第六节，第六节，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这边用一个词句来谈，就是报仇，是一种报仇的行动， 报仇的行动就是啊，绝对不留余地的了。啊，审判跟报仇，他的那个立足点是不一样的。报仇是不留余地的。啊，报什么仇？他向选民的那一种残忍凶暴，啊，不人道的那一种作为啊，所以这是神向他报仇的时候。啊，因此啊，他就要选民逃出来，从巴比伦中逃出来啊。我们再看那个45节。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这边讲的是烈怒。神的生气齁，在圣经里面他是讲愤怒、恼怒、大恼怒、烈怒。我们圣经里面神的生气里面愤怒、恼怒、大恼怒、烈怒啊，这个层次是这样子啊，这我们在先知书里面都有这些啊层次啦齁。所以这个烈怒就是怎么样最大的生气了。如果以生气的这个程度来讲，烈怒哦已经是到了极点了齁。所以你看这个巴比伦的罪孽有多深重。先知是用烈怒来形容神的生气。啊，那既然神多生气要毁灭这个地方了，你还要住在那里吗？赶快离开了齁。啊，因为这样子齁，所以那个启示录在形容这个世界，齁，形容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就是用索多玛来形容嘛，齁。我们看那个18章，启示录18章，启示录的18章，第四节，启示录的18章第四节，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好，你们要从那城出来。这什么城呢？当然就是18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啊，大巴比伦城嘛。好，大巴比伦城。为什么要出来呢？在第二节那边就讲，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好，所以当然人不能住啊，牲畜也住不了啊，所以赶快的要从那城出来。为什么要赶快呢？我们看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看第十节下半段，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好，再看16节下半段，17节才对，17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负荷就归于乌有了。19节下半段，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所以大巴比伦的灭亡非常快的。如果以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讲那个耶利米时代的那个预言，如果以人的角度来看，这么大的一个大巴比伦城怎么可能灭呢？怎么可能灭啊？但是呢，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对不对？你读那个但以理书，一夜之间就没了，对不对？太可怕了，没有人会相信一夜之间就没了，但是就没了。然后呢，耶稣基督借着这一个历史的教训，把这个世界的将来的毁灭用大巴比伦倾倒了这件历史上的事实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很坚固很好，科技很发达啊，神说啊，一天之内 一直讲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这是什么提醒啊？告诉我们啊，迫在眉睫啦，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美好，这个世界没问题，这个世界怎么样，就好像大巴比伦城要倾倒的时候，大巴比伦要灭亡的时候，谁知道一个晚上就全部没了呢？这个就是大巴比伦的灭亡。所以不要依靠这个世界，主耶稣说我来像贼一样了，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突然间怎么，主耶稣怎么在我前面呢？你都还没有预备好，主耶稣你怎么在我前面？主耶稣我早就告诉你了，我来是像贼一样嘛，你还问我说为什么站在你前面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城在人的角度来看，它是不可能被推倒的，但是呢一夜之间就被推倒了，以后呢大巴比伦城到现在，也不再复起了，要永远荒凉。我们这个是罪恶的世界呢，当这个罪恶世界倾倒了，这个世界也化归无有了，化归无有，所以不要太眷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生活用的，不是我们生命的地方，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生命重于生活，所以当你的生命丰富了，你就不会太在意你的生活怎么样。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巴比伦城的这个灭亡。好，我们再看第十四，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另外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在三十六章里面所记载的。36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件事情，相当严重。这一章是记载神要耶利米先知把他过去22年来向这些百姓所宣告的事情做一个整理。好，做一个整理。那要做整理呢，他用口述，然后由他的秘书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啊来写下。那这个记录呢，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去宣告。好，宣告。讲了完之后呢，常常会忘记嘛。但如果把它记下来呢，那你想忘记都不行，因为写下来了嘛，对不对？好，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讲了不算数。你要把他们的罪，把你所讲过要他们悔改的事一一的都把它记录下来，要作为呈堂供证。这已经很严重了，不是说了算哦，我现在不是说了算哦，神说我现在不是说了算了，我现在不是叫先知去告诉你们就算了，我现在是要把它记下来，把它记下来，一一的把它记下来，那你们就没话可说了。好，没话可说，所以我们不要让神记下我们的软弱了，在神还没有记下来前，你就赶快悔改，不然记上去就怎么样，就有污点了，就有污点了，就好像到了36章已经22年了呢，22年的先知的这个工作里面，他到底讲了多少，讲了几遍，他用了多少的心，跑了多少地方，结果是没有人理会，甚至于怎么样藐视，欺负。所以神啊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做这些选民罪的这个证据，因此啊就叫先知啊把它记录下来。好，我们看那个第二节，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一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就是说他蒙召当先知在约西亚王时代嘛，一直到神告诉他要写下来的日子，全部都把它列下来。好，把它列下来。好，这就是要作为定罪的证据啦。好， 那除了这个写下来以外呢，哦，我们再看那个第十节，巴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就是说不仅仅要写，写完之后呢要念，到哪里念呢？耶和华的殿的上院，还有新的门口。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殿就是出入的地方啦，而且是最重要的地方。这一些事情要在公共场所最重要的地方，人家最尊重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宣告，好，宣告给谁听呢？给众民听。写完之后还要念，再一次的提醒了，现在已经写下来了，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悔改离开恶道，不然的话罪已经定了，已经写下来了。结果人家就去告诉约雅敬王，约雅敬王怎么做呢？我们看23节，有底练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24节，王汉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不惧怕就是硬心啦，不撕裂衣服就是不悔改。听到这么可怕的攻击，他不惧怕，心硬嘛。心硬的人哦，他听不进去神的话。不撕裂衣服，这个撕裂衣服就悔改的动作。哦，你看那个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悔改撕裂衣服了，先知替众百姓悔改撕裂衣服了，他们不撕裂衣服就是不悔改，无动于衷啦，麻木不仁啦，对神的话语不理不睬。这就是这一位王啦，约雅敬王。这是发生在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不但这样子哦，又把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下来的这一些神的信息、神的话、神的攻击，用刀，而且是用文士的刀，把它割破，扔在火壶中、火盆中，嘿，不屑啦，藐视，不屑。他以为割破烧了就没证据了。割破烧了就没证据，是吗？这很可怕，这是鸵鸟心态了，把头栽在沙土中，屁股那么大，以为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这种鸵鸟心态，信仰的追求上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了。我们常常会在意别人对我信仰的看法，怕人指指点点，说好说歹。他很奇怪，我们就不会去在意那无所不知的神看见我们的作为是怎么样。我们的很多信徒是这样，很奇怪，不是很奇怪啦，很有趣啦，不要讲很奇怪，很有趣。我们明明知道明明知道神是全知的哪有人不知道神是全知的？如果你不知道神是全知，你会拜神吗？不会啦。你拜一个不是全知的可以骗他的神，那你拜他干什么呢？你一定知道神的全知嘛。但是很奇怪，你怕被别人看见，却不怕被神看见，那不是很奇怪吗？很奇怪这真的很奇怪。所以这个是发觉到这个约雅敬王也是可能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硬心硬到只要我不认为这样子就没有人能够怎么样，他忘记了还有天上的这一位神，他不是怕神，他是怕先知，所以他以为把这个先知写的东西弄掉了就不用再怕了，反正先知没有证据，他不知道这是神叫他写的。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去思考的了。那第二个要思考的是，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了，神的话语借着先知所讲的话语没有了，但实际上呢，没有了吗？还是存在。所以圣经说神的道不被捆绑了，神的道不被捆绑。如果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在圣公侍奉上有所阻挡，没有关系，我们要相信神的道不被捆绑。就好像彼得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被抓了，被关在监牢里面，看起来好像是神的道已经被捆绑了，但是有没有呢？没有啊，更加的发展了。保罗被关了，好像是神的道被捆绑了，但是没有啊，神的道还是一样的往外扩展。耶路撒冷城的使徒们还有那些信徒被逼迫了，没有办法居住在耶路撒冷城，以为这样道理就散掉了，谁知道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不是神的道散掉了，是神的道怎么样更扩张了。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的了。所以从36章当中我们看见这个约雅敬王的无知了，硬心还有顽梗不悔改，但是不会因为这个王的这样子神的道就被捆绑了，没有啊。后面你看神又要耶利米先知再写一次，然后写更多，攻击也更多，攻击也更多，这在那个27节以后的这个记载。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看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5节24节哈，彼得前书第一章24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多如草，它的美容多像草上的花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25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永存的，不会因为你怎么样就止住了，也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道理就消失了没有。那这个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所领受的福音。所以福音它是不会变的。就好像教会会败坏会受逼迫在征战当中会受伤害，但是呢教会它是存在的，也是完全的也是完全的。耶利米他所写的这个被约雅敬王给烧了，表面上是没了，遇到挫折了，受到伤害了，但实质上呢这些是存在的，是完美的还可以再写一次的这是这36章里面另外一个重点。好，大概我们有关于这个耶利米书的概论就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补充的不要讲问题了，因为你问问题我要回答声音又更小。有没有要补充的？我们昨天有讨论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弟兄姐妹都讲得很好，有没有补充的？你说传道好像少了一点，给我我就可以加上去，那就越补越多越完全，有没有？有没有觉得需要再更加了解的了？没有真好。没有有两种啦，一种是我听懂了，感谢主；一种是你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不要问。 不知道是哪一种，好，没关系了，反正有听就好。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发给大家的讲义，因为我们哀歌这次可能讲不到，所以我们就先不讲这个概要了，不过大家可以回去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讲。我们看那个后面，从耶利米先知的侍奉谈魔幻的传道人，这一个是我自己的勉励了，对我自己的勉励。那因为耶利米先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立志在福音的侍奉上，或者是在圣公的这个侍奉上能够容神一人，其实我们可以在耶利米先知的身上来找到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很多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那这个题目过去有神学生要写耶利米书而是我提供给他写的这个论文这个不是论文了，这是讲义了如果论文的话，你们可以到那个七楼那边去找这一篇论文他有写一些比较详细好，那这个前面的东西都我们刚刚之前都稍微有讲过了那个耶利米的工作了耶利米的生平了，工作时期的历史和宗教的背景了还有蒙召多先知了，耶利米的工作，这些我们都有讲过。那我们来看第五个第五个，耶利米是魔幻的传道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效法耶利米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称职的传道人，称职的传道人。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找得到很多他的在传道的侍奉上的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第一个谦卑他相当谦卑。第二个，他忠心顺服神，至始至终从第一天到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天，神叫他说他就说，神叫他做他就做，神叫他死他不敢不死这个非常不简单忠心顺服神。第三个，勇敢，勇敢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不讨人的喜欢他如果要讨人的喜欢，我想他就不必受这么多的苦。不讨人的喜欢不是人际关系不好不一样，我们讲这个耶利米他的人际关系有够差啦，四十年当中好像叫不到一个可以听他话的好朋友不是啦，这个是站在真理的立场上，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我不讨人的喜欢，而不是站在事情的立场上，人的立场上。保罗也说我只讨神的喜欢不讨人的喜欢嘛。难道保罗人际关系不好吗？不会吧，很好所以这是有所坚持必要坚持的时候他不会放弃，什么是真理所以不讨人喜欢，这不讨人喜欢要勇敢了，要勇敢，勇敢才有办法不讨人喜欢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妥协，在真理上妥协的话什么都没了第四，看重神的话语看重神的话语。所以他在十五章那边就讲，我听见神的话就把它当成是食物吃了就好像在吃饭一样，你不吃饭不行的表示说你很看重这个吃嘛所以他很看重神的话。第五他为道迫切，心里火热为道理迫切，心里火热他说如果我不讲呢，就好像壁塞在我骨头里面的火烧得我受不了受不了 第六个，他做神的口，替神讲话。他只做神的口，他不做人的口，他也不做自己的口。神要我说什么，他就说，所以他是不传自己的。第七个，他为国为民流泪祷告。当传道如果没有流过泪，可不像在当传道了。哎，要流过泪啊？为什么流泪？不是为工作辛苦流泪了哈、哦？为工作辛苦流泪，大概工作嘛，这样辛苦啊，对不对？个做堂都看够辛苦个的。为信徒的软弱，好、哦，为信徒的硬心，好、哦，为教会的事工，哦，来流泪祷告啊、哦，就好像耶利米一样哦，他看见。这个国就好像教会一样嘛，看见这些百姓就好像信徒一样嘛。为什么会哭？如果好好的他干嘛哭？他又不是爱哭的先知。有人说是爱，他是流泪的先知，不是爱哭的先知哦。是我曾经有一次那个宗教教育周啦，啊那个宗教教育周一个活动里面就是有那个。这个活，比如说唱诗完之后有一个圣经猜谜，中间插了圣经猜谜，啊，总共有十条圣经猜谜。我参加那个宗教教育周，结果有人就问了这个题目说，圣经当中哪一个先知最爱哭啦？我说奇怪，这个问题好像怪怪的。哪一个先知最爱哭？他哪里有爱哭？他是不得已才哭的嘞。这个爱哭不好听啦、哦、他不是爱哭啦。他是不得已再哭的、哦、所以如果你看到人家哭，你不要一直讲啊，你很爱哭，你这么爱哭，我是不得已哭啊，不是爱哭啦、哦、不一样哦，意义不一样、哦、所以他是流泪的先知，流泪的先知不一定是爱哭的先知，他是不得已再哭的，他不是为自己哭嘛，他是为罪、为信徒、为国家、为百姓来哭、哦、是流泪的先知、哦、不是爱哭的先知。好，保罗也是一样啊。哦、保罗不但为这些、这些同胞来流泪，信徒来流泪，他还说他愿意替他们来受罪了、哦、只要他们愿意相信耶稣，他自己被放弃都没关系。这工人的这个精神要有这种精神、哦、这是要学习的、哦、第八个，为道牺牲而不耻、哦、就是被石头打死了、哦、那也不会说啊，没关系，不会说不要啊、哦，这不简单。第九，忍受逼迫啊，忍受逼迫啊。第十，专心做工啊，他是以神的事为念啊。十一，任劳任怨，好、啊，所以他在工作当中屡次遭受到迫害、辱骂，但是啊，他不怕苦，不怕难，不怕反对。任劳任怨，不屈不挠的工作啊，这是任劳任怨。这个任劳任怨哈、哦，不那么简单的。任劳任怨当然包括顺服了哈、哦，包括你现在所遭受到的。在耶利米的时代里面，先知一大堆，好、哦，先知很多啦，多到数不清，算不完。好、哦，别人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来当先知，快快乐乐当先知。但他却是什么？不快乐，不轻松，有那么多苦。哎，你说他在相较之下，心会怎么样？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样哦，那没事了。如果大家都跟我不一样，而我比别人更苦更累，你说他的心会怎么样？这就是难得的地方。好，难得的地方。有一次我到缅甸去了，去那边有本来有六个神学生了，后来变成三个，一个就是被蚊子给叮死了嘛，被蚊子给叮死了，就是那个疟疾了哈，摩拉利亚，一个是被钱给拖走了，贪财，一个是被女人给拉走了，就是 他以前的女朋友来找他，后来他就跟他走了。那个缅甸那个地方算是刚开始了，不得已必须要工人出来做工嘛，所以就招募了六个，后来剩下三个。那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剩下三个在那边上课。啊，那边的生活真的是苦得不得了啊，非常苦啊。是我们去那边上课吃比较好一点了，所以他们很喜欢我们去那边上课。不是我们讲得好啦，道理很好，是吃得比较好。因为他们吃的东西我们不惯了，不习惯。他们吃得很苦。那前面三天我有一个冲动，就是说哎呀怎么苦，干脆把这些人接来台湾上课好了啦。把他接来台湾上课啦。他们这么苦啊。但是经过了十天之后，我在那边一个月嘛，我的观念改变了。如果这些人把他接到台湾来上课，三年回去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当传道了。他绝对没有办法在缅甸当传道。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觉得已经有住过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嘛，他怎么有可能又回到那一个环境里面去当好他的传道呢？是不是？没办法。为什么？人总是用比较来的嘛，用比较来的。啊，所以后来我本来我是那个工作报告里面要写这一点，后来我就把它拿掉了。拿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比较的时候，大家都一样，会很快乐。那我发觉到那边的人很快乐，因为他们从四点以后大家都聚集在那边聊天，没有什么东西吃，但是很快乐。我们有很多东西吃，但是都不快乐。所以把我们神学生丢到那边去两个月再回来好了。什么都快乐什么都快乐。所以这个正常正念不简单啦，尤其是在那一种恶劣的环境里面。别人都这样子，只有我那样子，很难的，非常难。这是任劳任怨我们信仰也是一样我们信仰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奇怪，我是很认真追求信仰，你这样我怎么那样？所以在这个比较之下，你就会不会任劳任怨，你就会埋怨。你即使口中没有讲出来，你心里都会想：神啊，你的公平在哪里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神说，孩子啊，我这样对你是好的，你相信吗？一起默祷。阿们。